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3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已经抵达中国杭州参加 G20 峰会。 G20 峰会之前，中国批准巴黎气候协议。人权组织指责 G20 峰会前夕，中国拘捕多名的活动人士达到维稳的目的。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号上任至今已经届满100多日，多项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执政满意度下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认为，蔡英文在平衡各种困难议题上已经尽可能保持一个平稳的局面。他解释说，
I think that she step by step has expanded.
卜瑞哲说，他已经一步步地扩大给予北京的再保证，虽然他未有讲出北京想要他正式讲出的字眼，但看起来他已经讲到目前为止足以令到形势保持稳定的说话，而且他在台湾内部的两岸关系态度问题上亦都处理得不错。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参加20国峰会期间，奥巴马将面对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参加峰会的世界前20个最大经济体的领袖预计将会热烈辩论如何最好地刺激全球萎靡不振的经济，推进制止气候变暖的措施。奥巴马星期四在火炉鲁鲁对包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参加者在内的一个群众发表讲话，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免受气候变化影响，即使美国这样的强国亦都不例外。这个是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第11次亚洲之行，他在两届四年总统任期内努力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力，但他所提倡和推动的向亚太地区再平衡以及在亚太地区的政策遗产目前前途未定。奥巴马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平衡对美国的未来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二十国峰会期间的重要会谈包括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谈。中国星期六宣布已经批准了去年世界各国在巴黎达成的削减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协议，从而使到协议在今年年底来到之际生效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美国预计亦都将会在二十国峰会星期日在中国杭州市开始之前宣布正式加入巴黎协议。在奥巴马总统星期六抵达杭州没多久之后，白宫宣布奥巴马总统将会发表有关气候变化的讲话。就在世界各国首脑正在赶往中国杭州参加这个星期日即将开幕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宣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峰会头号贵客，但普京一直在暗示他将会在峰会上讨论地缘政治问题，可能会破坏北京想要主要讨论经济和环境的打算。俄罗斯传媒曾经报道俄罗斯总统打算会见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德国总理默克尔、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多国首脑。这些举动可能会破坏中国想要展现俄罗斯是中国的好朋友，并且减少峰会上被中国认为过多的西方影响的努力。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发表声明说，他们记录了几十宗活动人士和上访者被剥夺自由的案例。这个是中国政府在 G20 峰会在4号开幕前进行的维稳措施之一。声明说，剥夺自由的情况包括了逮捕、被迫消失、被迫出行和软禁等。这些行为侵犯了很多中国公民的人权。声明说，杭州和其他一些城市及周边警察采取先发制人特别措施，阻止大众在峰会期间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人权捍卫者称，浙江省仑山的人权活动人士和上访者尤其受到影响。截至发布声明时， 该组织已经记录了42宗发生在江苏省和上海市的剥夺自由事件，大多数都是发生在8月中旬。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会在星期日举行，这个是自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香港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很多年轻一代活动人士主张彻底脱离中国。2014年持续长达两个多月的雨伞运动失败以来，很多香港人越来越感觉到北京当局在政治、文化等很多方面不断加紧对香港的控制。对一些新一代香港人来说，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独立。曾经出任真普选联盟召集人的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法新社说，他预计可能会有三四名这类候选人当选，他们会吸引大量香港和国际传媒的关注。他说
The localism or pro-independence groups, they have emerged only in the past 4-5 years.
他说主张港独的团体其实在4-5年前才出现的，支持者大多数为年轻人，他们当然知道要求独立并不实际，但是他们要以此来到表示反对梁振英政府的合法性和北京香港的政策。在香港立法会九月选举前夕，曾经透露考虑参选特首的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近日登上最新一期《时代》杂志封面，《时代》以《香港的希望》为题，刊登对曾玉成的专访，详细回顾了他的成长背景及他在政坛的地位。报道称，曾玉成是香港亲中反中势力的搭桥者，形容曾玉成可能是香港的最佳希望。9月2号，国际记者联盟发表声明，严厉谴责8月31号发生的明报两名记者被打受伤事件，呼吁香港政府在选举期间确保传媒应有的权利。该组织声明表示，31号明报一名记者同一名摄影师抵达香港一间酒楼，据记者称，当时里面一名即将参加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同支持他的组织在那里举办宴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立法会选举前夕，各大阵营催票再有候选人弃选的。距离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倒数不够12个钟头，各大阵营星期六投票日前夕加紧催票。本土派的青年新政举行花车巡游，民主党历任五位主席共同为新世代候选人造势，希望达成议会世代交替，为力保泛民主派超级区议会赢取三席。新同盟的超区候选人关永业星期六宣布停止选举工程。新同盟新界东立法会地区直选候选人范国威表示，希望泛民主派选民能够集中票源，并形容今届立法会选举是对特首梁振英管治表现的公投。我们现在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队记者汤慧云，连线报道立法会选举投票前夕的最新情况。香港民主动力星期五公布立法会选举大型民意调查之后，多位的民调落后的泛民候选人宣布弃选，直至到星期六晚间，有多少人候选人弃选呢？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咁，新民主同盟嘅超级区议会候选人关永业星期六朝头早宣布停止选举工程，佢嘅党友新界东地区直选候选人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期五民主动力公布超过5000个样本嘅大型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之后，该党评估形势最主要系希望泛民主派能够守住地区直选嘅过半数，即是18席，同埋整体24席或者以上的1/3重要议案否决权。范国威表示，由于关永业在民调的形势落后，评估各方面的形势和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宣布弃选，希望泛民主派能够集中票源守住泛民超区。 超級區議會三席的優勢，除了關永業之外，星期五晚宣布棄選的候選人還包括出選超區的公民黨陳婉心、民協的何啟明、九龍東地區直選的工黨胡瑞山、港島地區直選的獨立候選人司馬文和徐子健，以及新界西地區直選的獨立候選人張慧晶和自由黨的周永勤。目前一共有八位候选人弃选，只有自由党的周永勤是建制派阵营，他宣称弃选的原因是受到高层次的威胁，最近已经离开香港，将会在9月4号立法会选举投票日之后回香港，向公众交代弃选的来龙去脉。张富杰，
南新民主同盟评估超区候选人关永业弃选可以带来什么的效果呢？
是这样，新民主同盟新界东地区直选候选人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从各方面了解民意，认为泛民主派在参选的时候出现严重碎片化的情况，令到很多支持者投票的时候觉得无所适从，在选举剩低最后一日的情况之下，希望根据大型民意调查作出弃保，令到泛民可以集中票源，亦都希望选民理解为弃关补范。目前范国威在最新的港大滚动民意调查，新界东地区直选排名第十，在当选的边缘。范国威强调，今届立法会选举非建制失守地区直选过半数的分组点票否决权的话，可能会造成议会战线的崩溃。听下范国威怎样讲。
無論在分組點票地區直選少過18席同埋整體是少過這個的三分之一的議席的話，那是代表了議會戰線的崩潰，這個崩潰是會令到政府是更加容易地是去將立法會的監察權呢是去削弱，甚至乎呢是推出一些惡法的話，立法會作為監察機構、監察行政機關 的立法機關呢是變成手無搏雞之力，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
想主张务实本土的新同盟去年底区议会选举表现突出的，当选了超过九成，为什么今届立法会选举他们的候选人会选情危急呢？
是咁，新同盟新界东地区直选候选人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近年中港矛盾激发香港年轻人本土思潮的兴起，新同盟的务实本土路线是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解决中港矛盾的问题，相对于有些团体主张建国是好不同的论述的。范国威表示，他们去年在区议会选举派出五六位年轻党员，击败了建制派新民党和公民力量的对手，以致今届立法会选举成为中联办重点打击的对象，形成选情危急。范国威表示，北京介入香港的选举越来越严重，今届立法会选举是对特首梁振英管治表现的一次公投。听下范国威怎样说。
不惜破壞一國兩制的情況之下，都是介入去香港的各級的選舉咁樣，所以今次你話有人在大陸裏邊咧，係去即係同香港市民的親戚係向佢施壓的話咧，我絕對有理由相信咧係即係事出有因嘅，係佢哋係好重視今次的立法會選舉，特別今次嘅立法會選舉唔係淨係選有代議士、有監察權的立法機關，亦都係對梁振英過去四年的管治表現咧係嚟一個嘅公投。今次的立法會選舉，如果泛民主派受到挫敗的話，梁振英繼續連任的機會就會大了很多很多，香港人不能夠不拆。
那香港的選舉法例有沒有棄選的機制呢？候選人宣布棄選會不會觸犯選舉法例的？
是咁，根據香港選舉條例，立法會選舉不設棄選機制，即使候選人自行宣布停止拉票宣傳，仍然是立法會選舉合資格的候選人嚟㗎，選民仍然可以在投票當日 投票俾宣布弃选嘅候选人。据香港现行法例规定，除非候选人逝世或者因故唔能够符合候选人资格，例如被判监或者失去香港永久居民资格等等，否则合资格嘅候选人喺提名期结束之后系唔能够退选噶。2003年香港立法会曾经讨论系唔系应该设退选机制，有议员就认为如果修改成可以隨時退選，或者會引發舞弊，例如一些重量級人馬為了扶持接班人，可能會突然宣布退選，令到接班人成功接棒。香港大學法律系首席講師張達明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根據法例，候選人不能夠退選，但是宣布放棄選舉工程並沒有觸犯法例，法例亦都沒有規定不能夠呼籲選民投票給他，不能夠呼籲選民投票給其他理念相近的候選人。不過張達明表示，如果有關行動是涉及選舉經費，是需要向當局申報的。張富傑。
民主黨星期六下午舉行造勢大會，他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是這樣，五位前任和現任的民主黨主席，包括創黨主席李柱銘、前主席楊森、李永達、何俊仁和現任主席劉慧卿，星期六下午出席五代同堂造勢大會，為民主黨四位接棒的新世代候選人，包括超級區議會候選人鄺俊宇、港島區地區直選候選人許智峰、新界東地區直選候選人林卓廷和新界西地區直選候選人尹兆堅造勢，希望可以達成民主黨的世代交替。張富傑。
民主黨超級區議會候選人鄺俊宇對於多位的泛民主派超區候選人棄選有些什麼回應？
鄺俊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棄選是一個勇敢而又艱難的決定，他尊敬每一位棄選的民主派候選人，亦都感激他們顧全民主派大局之下作出這樣的決定，亦都意味著他這次的參選是背負著很多人的期望。鄺俊宇表示，他目前的選情是跟建制派的周浩鼎爭奪超區第五席，連日來他們在港大民意研究的滾動民意調查支持度都是叮噹碼頭，當選機會均等的。聽下鄺俊宇怎樣說。現
在其實個選情呢，我們除了面對周浩鼎，還有面對他背後中共的配票，我們一定要集中選票，集中力量，才能夠擋得住的。
鄺俊宇表示，超級區議會是全香港選民的投票，泛民和建制的得票率反映雙方的民意支持度，他希望泛民今屆能夠力守上屆五席當中佔三席的多數優勢。而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星期六公布的最新滾動民意調查，超級區議會的選情，民建聯的李慧瓊以24%的支持度排第一，緊隨其後的是民主黨的陶謹申，支持度是23%，街工的梁耀忠和工聯會的黃國興支持度同樣是12%，而民建聯的周浩鼎和民主黨的鄺俊宇支持度分別是11%和10%。結果顯示，排名第三至第六位的梁耀忠、黃國興、周浩鼎和鄺俊宇當選機會都是均等的，而民意調查還未反映公民黨陳婉心和民協何啟明星期五晚宣布退選的效應。張富傑。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對於今屆的立法會選舉有多位激進本土派候選人參選有什麼看法呢？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表示，今次立法會換屆選舉候選人眾多，是他從政多年以來最艱難處理的一次選舉。他認為經歷前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有眾多青年人參選，年輕一輩有政治承擔是好事，但是他質疑部分提倡革命、港獨、沒有底線抗爭的立法會候選人只是為了爭取激進選只是為了爭取激進民主派的選票入立法會而提倡這些倡議的。請聽下李柱銘怎樣說。
現在香港說港獨的人有哪一個是說我真的革命的？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搞革命的人不會說的，會拿著什麼我現在搞革命，我只要拉你。現在雖然說搞革命的人呢，全部是想贏這個選舉入去立法局嘅咋，立法會嘅咋。
李柱铭仲话，激进派亦都应该同泛民主派协调，避免双方嘅候选人出现高票落选嘅情况。佢都呼吁选民参考民意调查，运用智慧去投票噶。张富杰。
本土派的青年新政多位候选人星期六举行了花车巡游催票，他们怎样去评估目前的选情？有没有信心的当选呢？
是咁，根據民主動力星期五公布嘅大型立法會選舉民意調查，本土派嘅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恆代替被取消資格嘅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參選新界東地區直選，取得7%嘅支持度，顯示梁仲恆係有機會當選噶。而青年新政九龍西立法會地區直選候選人游蕙禎嘅支持度係6%，亦都有機會以余额入选噶。游蕙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意调查只是参考的指标，对他们的街站宣传等的工作影响不大。游蕙禎表示有信心当选，如果能够进入议会，希望能够实践他们的政纲，就是落实香港民族的教育和香港人身份认同。长远而言，是希望香港人能够掌握自决前途的权利噶。张富杰。
今届的立法会选举发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情况，例如选举主任否决参选人，有候选人宣称受到威胁弃选，各界是否关注这些可能是香港最后一次民选的立法会选举呢？
是咁，青年新政九龙西立法会地区直选候选人游蕙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好明显是政府意图操纵整个选举。如果今次香港选民唔努力出嚟投票，政府可能会变本加厉，下届就会全面操控整个立法会选举。请听下游蕙禎点样讲啊？
因为今年的选举给我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政府一路都试紧水温，一路挑战紧香港人底线，所以我们这两天都不断叫市民出来投票，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连这道防线都守不到的话，那我们唯一的民选的选举都会就这样葬送在香港政府的手上。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今日星期六最后公布的滚动民意调查结果是怎样的？
是咁，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星期六，即是9月3日公布最后一次立法会选举滚动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据结果推算，地区直选35个议席当中，建制派会取得16席。泛民主派取得12席，中间路线取得2席，本土派、城邦派和前途自决派合共夺得5席。而据民意调查估计，泛民加上本土、城邦和自决派只是有17席，可能失守地区直选过半数的分组点票否决权。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由这个星期开始，将受访者人数增加至每日500至700个以上。星期六公布的调查结果是在8月29日至9月2日期间访问了3164人。张富杰。
唔该晒，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日上任至今已经届满100日，多项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政府执政满意度下滑，一个最新嘅民意调查甚至出现所谓嘅死亡交叉，亦即其不满意程度首次超越满意度。民意调查曲线图呈现交叉的分布，咁对执政3个月以嚟的民进党政府嚟讲，无疑是一个警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蔡英文政府执政在8月27日刚好满100日。根据台湾指标公司8月31日公布的最新民心动态调查，民众对蔡政府满意度是42.8%，不满意度为45%。台湾民意基金会2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亦都显示类似的下滑。蔡英文政府执政100日以来，有52.3%的民众对新政府感到满意，33.2%的民众表示不满意。这个结果比5月20日上任当时的民意调查下跌了18%。长期观察台湾政治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丽说，蔡英文总统在重重困难之下算是已经做得不错， 即使是最受关注的台海两岸关系，情况亦都没有变得更坏。任书礼说，蔡英文已经尽可能释出和解的信号，北京应该仔细检视蔡英文递出的橄榄枝，或者北京亦都一样递出了相应的橄榄枝。
It seems as if she has successfully persuaded her.
任雪丽说，看起来蔡英文似乎已经成功的说服北京方面，至少再给一段观察时间。即使蔡英文不是完全无疑虑，但至少亦都不要马上就下结论说她是一个完全无法打交道的人。任雪丽八月三十号与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在谷歌聊天室，对蔡英文总统上任100日的话题进行了近半小时的讨论。卜瑞哲亦都认为，蔡英文在平衡各种困难议题上已经尽可能保持一个平稳的局面。
I think that she step by step has expanded.
卜瑞哲说，他认为蔡英文已经一步步扩大给北京的再保证，虽然他没有讲出北京想要他正式说出的字眼，但看起来他已经讲出了到目前为止足以使情势保持稳定的话。而且他在台湾内部对两岸关系态度的问题上亦都处理得不错。卜瑞哲说，下一个阶段台海情势的动向可能要看蔡英文在10月10号双十国庆发表的演说是否在台海两岸关系方面有新的着墨，或者是否释出新的讯息。外界对这个演说的内容会有所期望。在处理台湾内部议题上，任书礼认为蔡英文上任之后最值得一提的做法就是他对原住民的道歉。蔡英文以这个起手式宣誓一个新政府的新态度。此外，他亦都开始推动司法改革，转型正义，不当党产追讨及改善劳工生活品质等长期性项目。在处理高速公路收费员失去工作、计程车司机抗议 Uber 等社会问题上，虽然还是有对蔡英文政府的解决方式不满，但至少他尽可能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同时，北京当局持续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台海两岸政治基础的必要。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9月1号对台湾海基会董事长将由前外交部长田宏茂出任的人事安排表示，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怎样要恢复机制化协商，必须要确认九二共识这个共同政治基础并由当局授权。张志军说，关键是在于授权商谈的政治基础，而不是人的问题。张志军在山东参加老台经贸洽谈会时指出，目前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民进党当局在两岸关系性质的根本问题上态度模糊。他不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为2008年以来得之不易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投下阴影。虽然话锋严厉，但张志军在对台湾工商界人士的讲话中仍然强调台海两岸经贸会持续交流的立场。他说，中国会继续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为大陆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并鼓励台湾青年、中小企业与基层农渔民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有人对机械人将来或许取代他们的工作而感到担忧，机械人亦都可能取代放牧牛群和羊群的牧羊犬。最近外界开发出一种机械人牛仔用来放牧牛群，甚至可能用来看护其他的牲畜。澳大利亚内陆地区一个这样的机械人正在试运行紧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被称为是斯亚格波特的机器人的样本正在在澳大利亚一处崎岖不平的牛群放牧场四处运行，看管着牛群。 这一台用电池作为动力四轮驱动的机器人在平坦的地面上能够以最高的20公里的时速是移动。斯亚格波特机器人由悉尼大学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开发。
There have been robots that have been used on cattle stations, but they've just been your 4X,
悉尼大学机器人学教授苏卡里表示，牛群放牧场已经是使用的机器人只是四个轮的固定轴机器人系统。这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四轮全向机器人可以任意改变方向，还有关节式的连接系统，所以这个是一款更加灵敏的机器人。澳大利亚的牛群放牧场地是位处偏远的干燥地区，由于植被稀疏，放牧牛群是需要大面积的土地。
We're talking about very large properties, 4,000 hectares up to 40,000
hectares. 苏卡里话，佢哋讲嘅系非常之广泛嘅放牧场地，一个标准嘅牛群牧场场地系4000公顷到40000公顷之间。斯亚格波特机器人系遥控操作，佢能够越过障碍物，甚至系能够牵引住重型嘅拖车。科学家计划系俾佢装上传感器，令到农场主可以监控牛群嘅状况。
They can have robotic systems that are out there constantly looking at the animals.
苏卡里话，借助传感器，斯亚格波特机器人可以持续监控牛群，特别是对可能生病的牛只系进行判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G20 峰会一个，中国会否在南中国海再有行动呢？保护记者委员会指中国记者在狱中被殴，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库尔德人冲突。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继续为主持二十国集团峰会营造一个和平与稳定推动者的形象，但是防务专家担心峰会一个，中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采取更加怀有敌意的行动。自从7月12号一个国际仲裁庭针对南中国海争议做出裁决之后，中国继续坚称不理会、不遵守这项仲裁，但并没有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采取比以往更加激烈的具体行动。在这个仲裁案中几乎大获全胜的菲律宾称，近几个星期他的海岸警卫队在西菲律宾海与中国海警队舰船相遇的时候，对方的表现相当之专业。华盛顿的防务专家说，至今为止中国对这个仲裁的反击基本上反映在语言之上，而不是直接的行动上的对抗。不过他们担心二十国集团峰会过后，北京可能会无所顾忌加快在所谓南海的岛礁建设，巩固他对这个海域的控制。国际仲裁庭裁决中国对南中海大片海域和众多岛礁历史性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和无效。总部设在纽约的新闻自由团体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据称在押的中国网络记者维权信息平台非新闻创办人卢奕宇遭到狱警殴打，该委员会敦促中国政府对此进行调查，保证他得到适当的医疗救治。该委员会称，卢奕宇同样是记者的女友李婷玉，因为在社交媒体上散播有关抗议游行的报道，今年6月16日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他的律师在8月31日表示，他前往探监的时候，卢奕宇告诉他自己被狱警反扭他的手臂，还令到他不能够呼吸，导致他的脑撞上墙上。星期五，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在边境城镇科巴尼附近发生冲突。土耳其安全部队动用催泪弹和高压水炮驱散投掷石块的人群，他们抗议土耳其在边境建设隔离墙。库尔德人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土耳其安全部队亦都向抗议者开火，至少打死一人，打伤几十人。土耳其武装否认这些指控。叙利亚库尔德人在科巴尼自行宣布独立区的外交部长易卜拉欣库尔多说，有两个人死于枪伤，另外有很多人受伤。在被问到有关报道的时候，土耳其武装的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说，一批人逼近边境投掷石块攻击建筑器械，工人和军人对这些人使用了催泪弹和高压水炮，并没有开枪的事件。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星期五宣布对乌兹别克实行了25年威权统治的卡里莫夫总统去世，星期六将他在的出身地丝绸之路上的古城萨马尔汗下葬。乌兹别克当局宣布78岁的卡里莫夫深度昏迷几日之后去世，从而结束了他严重中风之后外界连续几日有关他是否仍然在世的猜测。当局在星期五晚上宣布他死亡，一日之前这个中亚国家刚刚庆祝了独立日。卡里莫夫是苏联跨台乌兹别克获得独立以来该国唯一的领导人，在在任期间他粉碎一切反对派，未有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菲律宾总统星期六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较早前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造成14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星期五的爆炸发生在达沃斯一个市场，这个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家乡，当时杜特尔特正在达沃斯，但并不在发生爆炸市场的附近。阿布塞尔夫激进分子宣称对这次攻击事件负责。宣布紧急状态能够令到军队和警察一起建立检查站，加强巡逻。杜特尔特说，武装部队、军队和警察将根据他的规定，而家治理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移民政策截然不同。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移民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议题。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截然不同。最近川普有意缓和他的立场，并且在今天星期三的一次主要移民演讲中讲述了这个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一开始就关注移民这个问题。
We're going to build a great wall on the border.
唐纳德·川普说他们要在边界修建一道墙。唐纳德·川普宣布参与总统竞选的第一日起，他就提议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墙。他表示要严格处理签证过期问题，而且不准许非法移民入籍。他还计划不向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公共援助，并且将有暴力犯罪的人递解出境。
On day one, I'm going to begin swiftly removing criminal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this country.
川普说他上任的第一日就要开始将犯罪的非法移民赶出这个国家。希拉里·克林顿亦都表示将会遣返有暴力犯罪的人。他的移民政策和奥巴马相仿，但是更进一步，他又说在他上任的头100日里面将会给非法移民提供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
I believe that when we have millions of hard-working immigrants contributing to our economy, it would be self-defeating and inhumane to try to kick them out.
克林顿说他认为当大家拥有数百万辛勤工作的移民为美国的经济做贡献的时候，将他们赶出去是不对的，非人道的。皮丘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有70%选民认为移民是这次选举之中的重要议题。为什么呢？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些是因为川普在较早前关于在墨西哥边界筑墙的言论。另外一些人说，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白人中的一些蓝领工人惧怕他们的工作会被移民夺去。咁有啲移民就话：你哋嘅住宅系佢哋建造嘅。咁有啲人就话：咁你翻屋企啦。分析人士话：克林顿嘅移民政策受到自由温和派民主党人，甚至一啲温和派共和党人嘅支持，所以川普最近开始弱化自己嘅立场，喺政界嘅讲法叫做转向，以保留住嗰啲温和共和党人嘅选票。佢起初话要遣返所有嘅非法移民，而唔单单系有犯罪记录嘅。威廉·里奥格兰德是在美利坚大学教授政治冲突这个课，他说
Now he looks more like an ordinary politician, trimming his policy position for political gain rather than being the straight shooting, I'm going to tell it like it is, populist.
李奥格兰德说转向是有风险的。他说川普现在看来更加像一个普通的政客，调整自己的政策立场以获取更多的政治筹码，而不是好像原来这样直直这样说各位，我要实话实讲，而正是那种耿直的讲法使到他赢得了提名。李奥格兰德说川普的竞选阵营需要采取合适的措辞来吸引拉美裔的选民，因为在2012年总统选举之中只有不到30%的拉美裔选民 投票给共和党的候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的报道。
来到首都华盛顿，一定少不免要去游览一下博物馆。今年夏天，国家建筑博物馆别出心裁，在夏日里面打造出一个清凉的世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通体红砖，陶土装饰，建筑博物馆的设计并非华盛顿常见的古罗马风格，而是受到文艺复兴式宫殿的启发。今日这栋1887年建成的古老建筑内部是一番不一样的天地。国家建筑博物馆市场与公关副总裁布拉特·罗杰斯说，罗杰斯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博物馆大厅里面的冰山展。这个是一片广阔的北极冰原，由纽约的菲尔德设计事务所设计。他们最出名的作品是将纽约的一段废弃铁路改建成的高线公园。大概一年前，他们邀请他们来设计今年的夏季特展，冰山就是他们的创意。进入最高的冰山可以平视博物馆三层的高度，你看到的都是最基础的建筑材料，一层蓝色的丝网好像海平面一样，将冰山分为上下两层，形状各异的冰山是木梁结构，用聚酸碳脂板，亦就是 PC 板覆盖，这种材料通常被用来建造温室，很轻很坚固，非常坚硬，而且外观看起来亦似冰一样。这么大规模的设计，布展过程只是用了三星期的时间。
We had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we want to look at exactly that process.
罗杰斯说，他们时间紧迫，所以必须谨慎选择材料，材料又要轻，容易制作，尺寸还不能够太大，如果不是入不到门口。大家看到的冰山都是三角形 PC 板造成，这个就是建筑师想出的方案。他们设计了大小各异的三角形，用三角形拼成冰山。行走在冰山之间，还学到了不少有关冰山的知识。大家知不知道1912年的铁达尼号船难之后，国际上成立了冰山巡逻队，检测冰山动向，从此再没有船只因撞击冰山而沉没。罗杰斯说，
Our largest single suspended iceberg, we call it the Bergy Bit, depending on how large or small they are for scientists.
罗杰斯说，这个是最大的独立吊顶冰山，学名叫做冰山块。这座冰山的组装方法和其他的不同，这块独立冰山的棱角更加突出。而海平面的这一块是不是靠天花板吊起来的呢？真是，虽然底端接触地面，但是冰山的重量是挂在天花板上面的。上午阳光从东面的窗户照入来，好靓。冰山块周围满地的豆袋椅亦是展览的点睛之笔，坐在上面休息一下，好像置身于海底世界。还有两个纯白冰滑梯，小朋友在上面玩真是很开心。小朋友除了玩得开心之外，还在里面学到关于冰山的知识。玩到累，去零食站买一碗日本刨冰，新鲜的草莓，绵密的冰沙，还撒上香甜的忌廉和草莓果酱，真是很有夏天的感觉。来自巴尔的摩的路西经过英国朋友介绍，特别来参观冰山展。他父亲曾经是上世纪70年代参与整修这座博物馆的建筑师之一。他说，路西豪斯说，这次展览超过去年，他仿佛看见铁达尼号驶入来撞到冰山，身临其境，好有意思。他喜欢丝网的设计，看起来好像海一样。而路西的母亲已经87岁，他亲眼见证这座博物馆的改变。巴尔的摩游客艾伦海利说，变化真是大，这些柱原来不是金色，大厅之中还有个喷泉，他好喜欢这些冰山，真是好极了。而每星期三晚上，这里还举办主题夜场活动。当夜幕降临，伴随着音乐、美食、灯光，仿佛置身于奇幻的极地。建筑博物馆大厅平时还用来举行音乐会、酒会等各类的活动。从1885年开始，新总统的就职晚宴亦都在这里举办过。 罗杰斯说这次展览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展示了他们使命，呈现精湛的建筑、工程技术和景观设计水平。罗杰斯还说明年的夏季特展已经正在筹划之中，但是形式和主题是博物馆的机密。他说他很想看到设计师在大厅内建造一栋房屋。展览会会不会同这个创意类似呢？明年的夏天我们再来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哋讲咗乔治华盛顿手下嘅重要决策同规划者之一，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嘅故事。汉密尔顿年轻嘅时候想做一名军事指挥官，希望喺战争中展现自己嘅勇气。因此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后，佢就加入咗纽约州嘅民兵组织。过了没多久，汉密尔顿见到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将军邀请汉密尔顿做自己的助手，汉密尔顿欣然接受。他的任务就是为大陆军筹集资金和供给。汉密尔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当时并没有多少政治实权的国会求助，结果收获甚微。汉密尔顿觉得美国的政府体制过于松散薄弱，缺乏组织，他不喜欢由人民做主的民主，更趋向于由富裕的上层阶级统治的贵族政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动不动就批评人，连乔治华盛顿亦不例外。有一次他约好和华盛顿开会，结果迟到，华盛顿表示不满，汉密尔顿立即宣布辞职。华盛顿很后悔，因为他十分看重汉密尔顿的能力，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后来不计前嫌，仍然任命汉密尔顿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这个不是什么好的差事，美国建国之初国库空虚，汉密尔顿必须设法找到投资，还要偿还战争贷款，因为宪法规定这个是联邦政府的职责，要筹集资金，可以去借钱，但是如果不保证偿还，就没有人愿意将钱借给你。因此国会要求汉密尔顿编写一份报告，说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用。汉密尔顿在报告之中说，政府必须全额偿还债务，这种提议引起一场辩论。当时很多债务都是以国库券的形式发行，凡是在战争期间为军队提供食物、服装和武器的人就可以得到国库券，保证政府会将钱还给他们。有些国库券还保证参军的士兵能够得到补偿。这些国库券其实没什么价值的，因为当时的大陆会议没钱，所以大家也就失去有朝一日能够得到补偿的希望。但是凡有人愿意出价，哪怕只有票面价值的一半，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将国库券卖出。如今汉密尔顿提出要全额兑换国库券，这个就意味着这些国库券最早的主人得不到任何补偿，反而是低价收购这些国库券的人能够大大的赚一笔钱。维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表示反对，他指出低价收购国库券的人应该得到补偿，但是不是全额补偿，另外一部分钱还是应该给那些最初提供供给和服务而得到国库券的人。麦迪逊在国会发表激情演讲，描述退伍老兵穷困老倒，被迫低价出售国库券的现象。麦迪逊说，联邦的建立就是要保护人民不再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对待。汉密尔顿指出，他的计划不单止是要偿还债务，同时亦是为建立国家的信用，等以后借钱更方便。 汉密尔顿认为低价收购国库券的人冒了很大风险，他们将赌注压在很可能一文不值的国库券上，因此政府不能够剥夺他们赚钱的权利。很多国会议员虽然同情那些穷困的士兵，但是还是投票驳回麦迪逊的提案，支持汉密尔顿的计划。汉密尔顿的计划重新燃起某些人以前就有的顾虑，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各州认为汉密尔顿这样做是为了使工业化的北方更加强大。汉密尔顿并不否认他的目的是使整个国家更强大，他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令所有部门受益。即使如此，汉密尔顿还是和一些南方议员达成交易，只要他们支持他的财政计划，他就设法使美国迁都。波托马克河沿岸，宾夕凡尼亚州的几位国会议员表示赞成。但是他们提出首都要迁往宾夕凡尼亚州最大的城市费城，在费城留十年，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这项计划，经总统乔治华盛顿签字生效。众所周知，华盛顿很希望将首都迁到自己的佛农山庄附近，但是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显示华盛顿曾经要求任何一位国会议员提出议案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偿还国债的计划引起极大的争议，而同时他提出的建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则掀起更大的涟漪。汉密尔顿说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都有中央银行，极大推动这些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发展。他说美国建立中央银行能够增加全国的资金流动，能够帮助联邦政府交涉贷款、征收税务。批评者强调中央银行会比北方一些有钱人享有特权，会控制南方农民和小生意人高度依赖的州立银行，会增加纸币而不是金币和银币的流通。詹姆斯·麦迪逊带头反对汉密尔顿的提案，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财富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应该建立很多规模较小的银行分散在全国各地。他还指出建立中央银行是违宪的。讲到美国宪法，没人能够同詹姆斯·麦迪逊相提并论，宪法里面很多主张就是来自于麦迪逊，大家都很尊重他对宪法的解释。麦迪逊指出宪法赋予国会一系列权力，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比如说国会有权借钱，但是借钱的目的只能有三种：偿还债务、保家卫国、改善民生。麦迪逊说以改善民生为理由建立中央银行讲不过去，他认为这种讲法是对宪法意思和目的的歪曲，很危险。麦迪逊的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是最后汉密尔顿还是赢得足够国会议员的支持，使建立中央银行的提案获得通过。乔治华盛顿总统要在相关法案上签字之前，因为担心法案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咨询了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伦道夫对此不置可否，杰斐逊同意麦迪逊的睇法，认为建立中央银行实属违宪。但是汉密尔顿表达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宪法赋予政府特定权力，将他们白纸黑字的写低，但是宪法同时亦给政府另外一些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投入工作，这个就是宪法的目的。汉密尔顿的解释并没有回答华盛顿总统的所有问题，但是他还是签署法案在美国建立了中央银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意见分歧，他们在美国新政府里面的权力之争是美国政党体制形成的起点。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到餐厅吃饭，餐厅里面太多人，他们只可以排队等位。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kick oneself 以及 wiggle room。
Larry， 真系希望呢间餐馆快啲上菜，我就嚟我都晕啦。
Yeah， I'm pretty hungry too， and smelling all the delicious food here is only making it worse。
我哋等阵间唔好睇菜单啦，同侍应讲乜嘢菜上得最快，我哋就叫嗰啲啦。
Well， I guess we could do that， but if the food is really bad， you're going to be kicking yourself later。
你话我要 kick myself， 踢我自己？唉，唔好讲笑啦，我连抵起只脚嘅力都冇啊，点踢到自己呢？
Actually, if you really regret something stupid that you did earlier,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kicking yourself.
Oh, 原来 to kick oneself 不是自己踢自己，而是为自己做的蠢事感到后悔。你是说如果我不看菜单就乱按点，九成会后悔。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spent $1,000 on a new computer, but I was kicking myself a week later when it went on sale for half the price.
吓，啱啱买咗个电脑，唔够几日就跌到半价，真系激气啦！早知道等多几日，悭好多钱噶。哎，好啦，我哋仲系快啲决定食啲乜嘢啦。辣鸡翼好唔好啊
？I really love spicy food, but it always makes my stomach hurt. If I eat it, I know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later.
咁炸芝士呢
？Yeah, those are really tasty too, but they're so fattening. I know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at the gym tomorrow.
Larry， 点解你咁多事噶？呢间餐馆好贵噶，应该唔会难食啩。
Yeah，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if we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dinner， but the food isn't very good。
不过 Larry， 我真系饿死啦！哎，有空台啦，我哋可以入去啦。
Great， let's go and sit down。
真系好饱好饱啊！不过我食得多过头，好辛苦啊！哎，我哋做啲乜嘢帮助消化？
Do you want to go see a movie? I think that the new Tom Cruise action film starts playing at 9 p.m.
好啊，但系而家已经8:03咯噃，我哋赶唔赶得切噶
？Well, the theater's only 15 minutes away, so we have some wiggle room.
Wiggle room？ 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ay that you have some wiggle room,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some flexibility or room to spare.
Oh, wiggle room 就是回旋余地。你是说戏院很近，我们还有些时间，应该来得及看9:00那场。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apartment lease ends next week, but I have some wiggle room because my landlord said I could stay on an extra month if I needed to.
我明白了，房东给你再住多一个月，所以你就不用赶快搬屋。仲有好多时间可以慢慢去揾。诶，系咯，我听讲 Tom Cruise 呢部新片里边有好多电脑特技噶。
Yeah, I read that the movie cost more than the movie studio thought it would. By the end, there was no wiggle room in the budget.
哦，拍呢套电影太花钱，最后预算一啲都冇整。咁呢套戏梗系好好睇噶啦。不过老实讲，我仲系想睇爱情片多啲。我哋下星期去睇好唔好啊
？Well, I probably can.But I will have to check my schedule.
点解你咁麻烦噶？咁去定唔去啊
？Well, I just want to keep a little wiggle room in case an even better action film comes out next week.
哈哈，你做乜嘢都唔将说话讲死，总系留翻啲余地。随便啦，你唔陪我就自己去。哎，好啦，我哋走啦。你话要俾几多小费啊？15%定20%呢
？You know, there is some wiggle room. Anything between 15% and 20% will be fine.
咁好啦，诶系啦，你想唔想去隔篱嘅甜品铺食雪糕啊
？Even though we have some extra time, we probably shouldn't take the risk. We're going to be kicking ourselves if eating ice cream makes us late to the movie.
我肯定唔会后悔，食雪糕比睇电影更加吸引啊！你行啦，陪我去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kick oneself。表示感到后悔，而另一个就是 wiggle room， 意思就是指灵活性，有回旋余地。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 在听日星期日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